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神真的掌权吗？
神真系掌权。
神的真的掌权吗？
神真系掌权。
弟兄姐妹，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
弟兄姐妹，你哋有冇问过呢一个嘅问题？
这个问题我常常问。
呢一个问题我经常问。
啊，这次我回去台湾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次我回台湾有一个月的时间，
经历了等待签证不太确定的时期，
经历了签证不是很确定的一段的时间。
感谢神最后有惊无险平安的回来。
好感谢神最后是有惊无险平安的回来。
在这里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感到十分的温馨。
也都很多谢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让我们经历那个温馨。
我们回去的时候，本来预定回来的机票是7月18号。
我们上个月回去台湾的时候，原本那个回来的机票是7月18号。
我们7月1号到了台北的时候呢，希望如果顺利签证可以通过的话，我们仍然希望7月18号可以回来。
我们7月1号到台湾的时候，都还是很希望签证那个顺利的话，我们7月18号能够回来。
后来知道签证不可能在7月18号下来，只好改机票，改到8月1号回来。
后来知道签证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么快，所以唯有是改机票，改到8月1号。
后来到了7月22、23号的时候，签证还是没有下来。
但是到了7月22号、23号的时候呢，签证都还没拿到。
我打到电话到美国在台协会，问他们说我签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下来。
我就打电话去问到底签证是几时会得。
接电话的这个服务人员告诉我说，你只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我们不会主动告诉不会回，现在不能回答你，你必须要等待我们的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但是我们不可以告诉你听到底是几时，唯有你等我们的电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一直在等，觉得心里很不安。
那时一路都因为这样等的时候，心里很不安。
因为8月1号的机票如果再过几天我就必须要再去改，改成8月某一个时期。
因为如果是8月1号之前都落不到来的话，那我就要再去改机票，改到8月中。
我怕我必须要等到9月才能回来了。
咁我就怕我必须要九月咁上下先至翻得到嚟。
我心里就在问这个问题，神啊，你真的掌权吗？
所以我心里边就不断地问呢一个嘅问题，神你系咪真系掌权？
怎么这么不顺利啊？
点解咁唔顺利？
神你会不会忘记了？
神你会唔会唔记得我嘅事情？
感谢神，神他掌权，神看顾。
感谢神，佢掌权，佢看顾。
我们心里有信心的时候，他掌权，他看顾。
我们心里边有信心的时候，他掌权，他看顾。
我们心里嘀嘀咕咕的时候，他也掌权，他还是看顾。
我们心里边来到去即系发牢骚的时候，他也都是掌权，他也都是看顾。
那我们今天回到传道书的这段圣经，
我们翻嚟传道书呢一段的圣经。
传道书的前两章，所罗门王他说，人生要是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的。
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讲，就说人没神，一切都是虚空。
他用一个比喻，就像两只手要去追一个风，要捕风一样，最后捕不到。
作者就形容人，即如果没神的话，就好像是用两只手来到去想捉住一阵风一样。
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权位、最有钱、最有名望又最有智慧的人。
所罗门王是人类历史上面最有权、最有钱、最有名望又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在问一个问题。
他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个的问题。
所罗门心里想说，我的生命到底如何？
我的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生命怎么样可以让我心里觉得可以得着满足？
我的生命到底做些什么，我的心心才能够满足？
所以所罗门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实验。
咁啊，所罗门喺第二章佢做咗一个嘅实验，
他要满足他身体上、肉欲上、情欲上所有的满足，他要做一个实验。
佢要做一个嘅实验，佢就系透过满足肉体嘅需要、满足情欲嘅需要、满足心中嘅嗰个欲望嘅需要。
他喝美酒，
佢饮嗰啲靓酒，
他喝吃美食，
食美食，
他找美女，
佢搵美女。
他为自己盖许许多的宫殿，
他为自己起好靓嘅屋，
他修造葡萄园，
他起葡萄园，
他造树林，
他起树林种树，
他改良这个牛的品种，
他改良嗰个啲牛嘅嗰啲嘅品种，
他积蓄财宝，
他积聚财宝。
他邀请这个歌舞团到他的宫殿来唱歌。
他邀请一些很出名的歌舞团去他的宫殿里面来到去唱歌跳舞。
他去 shopping， 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带到他的宫殿来。
他去买东西，将最好的东西都买回来。
他说，我眼中所看到的我不禁止来享受。
他说，我眼中所看到的我不禁止自己不来到去享受。
但是他有一个结论，就是他觉得这些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都是捕风。
但是他最终有一个结论，就算做了这一切都好，他认为都是日光之下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捕风。
他在他人生快要生命快要结束之前，他写下这个传道书。
即是所罗门在他人生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下这本的传道书。
他发现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虚空的。
他发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没用。
没有一件事情给他带来真正的满足。
没一样的事情真是给到他满足。
虽然他大有智慧，他拥有一切的享受，然而他感到虚空。
但是一切他都是认为都是经历虚空，就算他很有智慧、很有钱财、很有一切。
虚空是什么？
虚空是什么？
英文是 vanity。
英文是虚空。
其实它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 meaningless 或者是 pointless。
更加好的意思来到去翻译虚空这个字是没目的、
就是、
没方向、没意义。
就是没有意义。
没意义。
是的，人生没有神的时候，人生只看到世界万物随着时间都过去，没有意义。
没错，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只是看到万物随着时间会过去。
这的确是人生的问题。
这个的确是人生的问题。
因为 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生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因为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的一生都是虚空，都是暴风。
但是进入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人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有了问题。
但是来到去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人有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人跟神关系那个的问题。
人认识到有神，
人认识到有神，
有神却体会到人生有痛苦和难处。
有神，但你又会体会人生的痛苦和难处。
在痛苦和难处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你跟神的关系？
在人生痛苦和难处的时候，你怎样看待你和神的关系？
当我们觉得我们 有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怪上帝？
当我们经历人生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怪上帝？
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对神有一种观念。
有一啲嘅哲学家，佢哋对神有咁样嘅睇法。
他们从人生的观察当中去归纳，并且宣称说，神不可能是一位全能的神，同时又是一位全善的神。
佢哋从人生嗰个嘅观察，从一啲嘅事情入边嚟到去总结，亦都系嚟到去宣告，神冇可能系一位全能嘅神，同一时间又系一位全善嘅神。
因为说 God is not possible to be all powerful and all good.
神不可能是一个又是全能又是全善的神。
他们说，你想想看，如果人生会有痛苦，为什么？
你们，他说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人生有痛苦的话，为什么？
因为这位有能力的神，他不是全善的。
因为呢一位有能力嘅神，佢唔系全善嘅神。
如果他是全善的神，为什么他要带给我们人生这么多痛苦？
如果佢系全善嘅神，点解佢要我哋人生经历咁多痛苦？
如果反过来说，你坚持说这位神是一个 perfectly good 全然美好的神的话，那么这位神显然他能力必然有不足之处。
反过来，如果你坚持嘅认为呢一位嘅神系全善嘅神，咁呢一位嘅神一定系有佢无能为力嘅时刻，
他就不可能是一位全能的神，
所以佢就冇可能系一位全能嘅神。
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叫做 Krishna，
有一位犹太嘅拉比，
他就坚持这种观念，
佢就坚持呢一种嘅睇法。
他心里的神是一位非常慈爱又怜悯的神，
佢心目中嘅神系一位非常慈爱又怜悯嘅神。
但是这位神他的能力有所不足，
但系呢一位嘅神佢有时候力不大。
可是呢，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这个儿子他才三岁就得了一个怪病死掉了。
呢一位嘅拉比佢一个三岁嘅仔，但系呢个三岁嘅仔佢那个时候得到怪病死了。
所以他结论，他下一个结论说，这位神虽然很关心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但是他创造了以后他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结论说，这位的神虽然很关心他所创造的人，但是在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神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神选择了不介入这个世界的事情，
神选择不介入去这个世界的事情。
他也替神找一个理由说，神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能力仅止于此，他没办法管那么多那么细的事情。
他也都替神找到一个的理由，其实神不是特登的，只不过是他能力有限，他没办法理那么多，没办法理得那么细。
所以他不祷告，
所以他不祈祷，
他认为祷告不祷告差别不大，因为神没办法管到那么细那么多的事情。
他认为祈不祈祷其实都是一样，因为神没办法理得到那么多。
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对神有时候的观念呢？
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看法是不是你有时候的看法，
你是不是会怀疑神没办法管那么多？
你是不是会怀疑神没办法理那么多？
神真的掌权吗？
神是不是真的掌权？
神真的在掌权每一件事情吗？
神是不是真的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掌权？
他真的掌权在我家我的每一件事情吗？
他是不是真的掌权在我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里面？
我不晓得你怎么想，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所罗门这位年迈的传道者的观念。
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这个不是所罗门要传递的。
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传道书的三章一到十五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传道书的三章一到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三章的一到八节。
我们先看三章的一到八节。
你没有注意到一到八节是一个诗词体的一个结构？
不知道你在这里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到八节是一个诗词的这样的结构？
让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我们再来到去一起的读一次。
这次由我来为大家读，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好不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那就先祈祷。
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晨再次读到这段传道书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是你告诉我们，主你在掌管人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时间。愿主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圣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这段圣经的经文三章一到八节被很多的电影、很多的诗人、作曲家、做音乐家所喜爱。
这一段的经文一到八节呢，就是很受欢迎， 被好多电影、好多诗人、好多做音乐嘅人所喜爱。
啊，有一些的书的作者也用这段经文做书的标题。
有好多嘅书亦都系引用呢一段嘅经文作为嗰个嘅标题。
著名的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 J.F. Kennedy， 他最喜欢的圣经经文就是这一段。
著名嘅美国总统甘乃迪，佢最中意嘅经文就系呢一段嘅经文。
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
传道书嘅三章一到八节。
1963年11月11日。
1963年11月11日，
约翰甘乃迪总统他莅临了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他来到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园，
他站在公墓那里为美国的国家受死的这些国家英雄去致意。
他为到那些为了美国国家受死的国家英雄来到去致敬。
他站在那个地方，他就观赏那个阿灵顿国家公墓四周美丽的山水风景。
他就在站在这个的公墓里面来到去欣赏四周围的风景。
他看了一时忘我，脱口而出说，这里的景致太美了，我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不走有多好。
他看得很投入，他就不其然地说出这里太漂亮，我可不可以一直都在这里不离开。
各位你知道吗，两个星期后，
大家知不知道两个星期之后，
这位美国当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
这位当时来讲最年轻的美国总统，
他躺在棺木里，被盖上美国的国旗，埋葬在那个地方，长眠于此。
他的棺木就是盖上那个国旗，就是埋向这个的地方。
是的，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是的，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三章一到八节是一个诗词体的结构，里面有28个句子，组成了14组的对句。
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一到八节是一个诗词的结构，里面其实有28句组成14对的对话。
我考一下大家哈，你们来找一下这个十这个字一共出现几次。
我们考大家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字这个的字出现几多次。
在一到八节一共出现几次，
一共是几多次字这个的字。
29，对，我有宪刚长老坐在前面，我听到他讲29。
29次出现时这个的字。
28加1，对不对？因为28个句子都有时，对不对？然后再像那个第一节也有一个时这个字，一共是29次。
一共是29次出现时这个的字。
所以这段经文在谈一个观念。
所以这段的经文是在讲这个的观念，
就是跟这个重复出现的字有关的一个观念，就是时间。
就是跟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个的字有关的观念，就是时间。
有个著名的神学家，他Pastor David Jeremiah， 他把三章一到八节分成三个层次。
著名的一个的神学家，他将一到八节分成三种的层次。
他说第1节到第三节是时间和你肉体生命的关系。
第一到第三节是时间和你肉体生命的关系。
四到五节是时间和你感情生命的关系。
四到五节是时间和你情感生命的关系。
六到八节是时间和你灵命生命的关系。
六到八节是时间和你灵命生命的关系。
一到三节是时间和你肉体生命的关系中，我们比较能够体会。
一到三节是时间和你肉体生命的关系，这一样的观念我们比较体会。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也有时，我们能够理解。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但是听到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能理解。
但是听到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杀戮？
为什么要杀戮？
为什么杀戮有时？
为什么杀戮有时？
弟兄姐妹，可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被杀害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面最残忍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将无罪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可是这件最残忍的杀戮的事情，成为今天你我可以与神和好、被神医治的一件美事。
但是这一件最残忍的事情，是成为了你我今日能够同神和好、被神医治的美事。
你知道我们身体每七年，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就会百分之百被替换掉。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身体每七年，我们身上边所有的细胞都100%的被换掉。
更不要说如果我们身体中有一些是坏细胞，或者是被感染的细胞，或是癌细胞，我们都要想办法把它杀掉。
更加不需要说我们的身体如果是有一些坏的细胞、癌细胞、被感染的细胞，我们都要将这些细胞来到去 杀死。
而这些身体里头的杀戮和医治，都在无形中被这个时间所管理。
而这些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杀戮和医治，都是无形之间被时间来到去所掌管。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肉体的生命和时间的关系是，
所以我们对肉体生命和时间的关系
是一种绝对的关系，
是一种绝对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受限制的，
因为我们都是受限制。
对神来说，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是神，时间是被神所管辖和安排的。
但是对神来说，时间是相对的，因为时间是被神所管辖和安排。
我举个例子来说，几岁才算老？
我举个例，几多岁才叫老？
我每次遇到刘牧师跟刘师母的时候，刘师母总是跟我说，周传道你好年轻。
我每一次遇到刘牧师、刘师母的时候，他们硬是跟我说，周传道你好年轻。
可是有一天，我们家老三 Karen 他问我说，你几岁了？
有一次我们家企那个弟女 Karen 问我几多岁。
我跟他讲我几岁。
我跟他讲我几多岁。
但我不想告诉你。
但是我不想跟你们大家讲。
他听了我的答案以后，他跟我说 ,Daddy 你好老啊。
他听了之后跟我讲，阿爸你好老啊。
用姐妹21岁算年轻吗？
21岁算不算年轻？
当然，当然是年轻，对不对？
当然。
可是如果你是女子体操选手的话，21岁已经算老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女子体操选手的话，21岁就已经很老了。
大部分的女子体操选手，她必须在14到20岁之间。
因为那些体操选手，她必须在14岁到20岁之间。
40岁算老吗？
40岁算不算老？
在对 NBA 的这个职业选手来讲，40岁算是老的。
但对于职业的篮球手来讲，40岁是算得老。
大部分 NBA 的这个篮球职业选手，他们是20岁到35岁。
因为大部分的那些职业篮球选手都是20岁到35岁。
30岁算老吗？
30岁算不算老？
如果你是男子的职业网球的选手，30岁算老。
如果你是男子的职业那个网球手的话，你30岁就算很老了。
大部分男子的职业网球选手，他们的年龄是18岁到30岁。
因为大部分的 男子职业那个网球选手是18到30岁。
所以时间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绝对，我们是受时间限制的。
时间对我们的肉体是绝对的，我们是受时间的限制。
但对神来说，时间是相对的，是被神所管辖和控制安排的。
但是对神来讲，时间是相对的，时间是被神所管辖和安排。
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看时间。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样看时间。
可是当你真正去思考你的人生和时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上帝？
当你真的去思想你的人生和时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是来到去问上帝？
你会想要问上帝说，神你真的掌权吗？
你会不会问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掌权？
还是你会像所罗门所问的问题一样？
但是说你会好像所罗门问的问题一样。
所罗门在第九节他问了一个问题。
所罗门在第九节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为他自己问，也为所有人类来问这个问题。
佢为咗自己问，亦都系为咗所有嘅人嚟到去问。
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其实所罗门所问的问题非常合理。
其实所罗门所问的问题很合理。
他基本上是在问我们现在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他基本上是在这里问着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我所教的成人主义学现代基督徒的工作观和职场观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做了一次问卷。
我在主日学现代基督徒的工作观和职场观第一次上堂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问卷。
我问在场的上课的同学说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问上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可以复选，一共有29位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一共有29位的同学问回答这样回答。
我来念一下这个问卷的结果。觉得是赚钱养家活口的一共有25位，兴趣喜好的是16位，可以传福音的是7位，可以有认识人认识朋友机会是12位，工作有成就感是17位，可以有钱奉献给教会的13位，人人都需要工作15位，不能说太明白但是有意义就是了3位，工作本身就是意义14位，我不太清楚3位。然后我再问你需不需要了解神对我工作的意义，答需要的一共有27位。啊，这个就不要翻了啊。
没什么意义。
就是其实人对工作的意义并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的意义不是很清楚。
所以选最多的前三名是赚钱养家活口。
他们选的即最多人选的前三名，第一名就是赚钱养家，
第二名是工作有成就感，
第二名就是工作有成就感，
第三名是兴趣喜好，
第三就是兴趣喜好。
是的，我们都在问上帝，我们需要问上帝说我的工作的意义为何。
我们都需要问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问上帝我们工作的意义。
你在我们那个神主义学里有讨论到我们现在的工作跟永恒的生命的永生有关系吗？
我们在这个的主日学里面有讨论到我们现在的工作和永恒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只有传福音的工作在永恒里头才能够连结，
是不是只是传福音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才有关系。
我如果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老师，我的工作在永恒里面有没有跟永恒有连结？
如果我是一个的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的老师，我的工作在永恒里面有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辞去工作来跟我一样当传道？
如果是没有关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将工作辞去，然后来到去做全职的传道人？
应该不是，对不对？
应该不是。
可是我们把传道书3:9，我们把它单独拉出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将传道书3:9单独拿出来讲的话，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有一些解经家他们来解释说，这3:9很明显是一个修饰的语气。
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认为3:9这里其实很明显是一个修饰的词，
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是在问问题，
他虽然好像是在问问题，
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其实他的答案很清楚，他就是说不，没有意义。
但其实那个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没有意义。
我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解读的方式，
我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读法。
我认为这段经文你应该从9读到11才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小段落。
我认为由传道书的3:9去到11，这样整个的来读是更加完整。
甚至我建议你应该加入3:1。
我甚至建议你加埋3:1。
让我来为大家读一次。
我来到去为大家读一次。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以下是我自己说的哈，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有益处。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我自己加的哈，这样的经验好不好呢？当然好。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弟兄姐妹，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
弟兄姐妹，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之感动。
神对我们这群按着他形象造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神对我们这一群按着他形象所做的人很特别。
至少神给我们两件非常特别的礼物。
至少神给我们两件很特别的礼物。
第一件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第一件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神自己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造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送给我。
神自己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造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送给我们。
于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了新的生命，直到永生。
以至于我们这些凡是信靠他的人都有新的生命，直到永远。
这件事情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一件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或者刚刚听到福音， 我要慎重的邀请你继续到教会来听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或者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邀请你继续来。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给人的人类的第二件礼物。
但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人，是神给人的第二件礼物。
第二件礼物就是时间和放在我们心中的永生。
第二件礼物就是时间和放在我们心中的永生。
为什么时间和放在我们心中的永生是礼物呢？
为什么时间和放在我们心中的永生是礼物？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通往神永恒国度的通关密语和钥匙。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通往神永恒国度的那个的密码和锁匙。
时间很奇妙。
时间很奇妙。
你知道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时间。
你知道我们无可能离开时间。
我们说我们今天崇拜聚会是几点钟开始？
我们说我们敬拜的聚会是几点开始？
十点钟，对不对？我们要讲时间。
十点钟，我们要讲时间。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时间，可是你有没有仔细思考时间到底是什么？
我们离不开时间，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时间到底是什么？
我因为这次回去台湾有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的生活跟美国的这个生活的步调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次因为回台湾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生活和美国那个的生活方式很不同。
我在美国是开车子，时间很容易，你自己开车你自己可以掌握。
在美国我们自己开车，时间是我们自己掌握。
你对时间会失去的感觉。
我们会对时间失去了那个的感觉。
在台湾的台北，你出门是要搭捷运。我那天问谢颖刚早跟他说我要搭捷运，他说什么叫捷运？捷运叫做地铁。
在台湾台北，我们出门是要搭捷运，捷运就是地铁，
英文叫 subway。
地铁
或者 你出门要搭这个捷运或者是公车，或者叫公交车，远一点你要搭高铁，就是高速铁路。
有需要搭那些的公共巴士，即远啲嘅需要搭火车。
因为生活不同啊，所以生活步调不同，所以我对时间的感受完完全全的不同。
因为生活嘅唔同，我对于时间嘅感受亦都完全嘅唔同。
它给我很多的机会去思考什么是时间，
亦都俾咗我好多嘅机会嚟到去思考到底乜嘢系时间。
举例来说，台湾的高铁非常的准时。
举例来讲，台湾的火车是很准时的。
台北到高雄的左营，它是 1小时36分，一分都不差，准时到达。
那么台北到高雄的左营，大概就是不是大概，准确来讲1点36分就准时到。
但是台北的地铁、台北的捷运，它可以告诉你下一班车几秒钟以后可以到达。
但是台北的地铁，佢话俾你听下一班车大概响几秒钟之后到。
所以我在等车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些时间去想，什么是时间？
有一次又系响等车嘅时候，我响度谂到底乜嘢系时间？
什么是现在的时间？什么是现在？
乜嘢系而家嘅时间？乜嘢系而家？
现在时间是11:05:35。
而家系11:05:35。
不对，因为我当我说11:05:35时，那已经不是现在了。
唔系好啱，因为当我讲完嗰个嘅时间嘅时候，就已经唔再系嗰个嘅。
你知道我刚刚讲11:05:35，跟我们说2000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时间你没办法百分之百描述清楚的那个过去。
都已经是过去了的时间，就好像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间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100%很清楚的来到去描述。
什么是现在？
什么是现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住现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捉得住现在。
说停。
说停。
好像那个电影的剪接师一样，他可以把那个一格一格一格的那个影片定格在那里不动。
好像电影那个剪接师一样，可以一格一格将画面来到去停住。
暂停。
暂停。
没有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对待时间。
所以
没有
一个人可以正确的描述现在，或是抓住现在，让现在暂停。
所以话冇一个可以正确嚟到去描述而家，或者系捉住而家，让而家嚟到去暂停。
我们刚刚说的现在已经变成过去，这就是时间。
我哋啱啱所讲嘅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这个就系时间。
可是我们想要停下来，
但系我哋想要停落嚟。
我们希望不要老，
我哋希望我哋唔会老。
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希望你孩子不要上大学，最好停在那里。
如果你哋屋企有细路仔嘅话，你会希望你啲细路仔唔好离开屋企，唔好上大学。
你希望他不要离开家。
你希望佢唔好离开屋企。
当刘牧师跟我说，我们家今天已经都一个孩子都没有了，上礼拜都是孩子。
头先刘牧师同我讲，而家屋企都空咗啦，因为啲细路仔都走晒。但系上一个嘅星期，我哋成屋都系嗰啲嘅细路翻嚟。
时间不会停。
时间不会停，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住现在，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捉得住现在。
但我问各位，你心里清不清楚有一个现在？
但是你们的心里面清不清楚有一个的现在？
现在到底是一秒钟来描述，还是十秒钟来描述，还是一分钟来描述，还是一个小时来描述现在？
到底这个的现在，我们是用一秒钟来到去形容，十秒钟来到去形容，一个钟来到去形容，定是怎样？
不要说抓住，你连描述都描述不清楚。
你不要说是捉得住现在，就算我们来到去形容，来到去描述，我们都不能够。
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有现在。
但是我们很清楚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这个现在这个的观念。
How can you prove it?
但是你怎样能够证明？
但是同样的，我们心中对终极的时间有一种不必别人说我们会去想要明白和追求的另外一种时间的观念。
同样我们的心里面也都是有一个对终极的时间一种的观念，就算人家不讲，我们都想来到去明白，想来到去追求。
那就是永生，就是永远，
就是永恒，就是永远。
那是神造我们所设计的
这个的观念，这个的追求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设计的。
你学工程的叫做 embedded， 它是包在里面的，内置在我们心中的。
如果你是做那个软件工程的话，你知道有一个的字叫做内置，就摆在我们里面。
所以在永恒里头，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不必天使来介绍我们说，哎，这位是上帝。我们直接就知道这位就是上帝。
所以在永恒里面，当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天使来到去 同我哋介绍神系边一个，我哋直接知道边一个系神。
所以，当你可以知道说有现在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永生。
如果你知道你系有而家嘅话，咁你就知道人系有永生。
虽然你都没办法很准确的描述它，你也没办法抓住它，但是你知道有永生，神设计你让你知道的。
虽然你唔能够好清楚嚟到去描述，虽然你唔能够捉得住，但系你嘅心入边系对呢一个永生嘅观念系有一个嘅渴望，有一个嘅追求，系因为神创造你嘅时候就将呢一个嘅追求、呢一个渴望摆咗喺你嘅心入边。
所以你问说神真的掌权吗？
如果你问神是不是真的掌权，
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的，神自始至终他在掌权。
圣经告诉我们是的，神自始至终都在掌权，
时间在他的手中，
时间在他的手中，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十一节，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前面这一段，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也是一个对仗句。
第十一节呢一度亦都是一个嘅对句，一个对话。
这一句三章十一节很罕见的，在英文的 ESV NIV King James 都翻成一模一样的，他说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Also, he put eternity into man's heart.
最好难得的就是在英文里面几个的版本翻译这一节呢都是同一样。
一个是 He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
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
各按其时，
各安其时。
另外一个对象是神把永生 eternity put into man's heart， 把它放在人的心里头。
那个对句就是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渺小，我们太无知了，神又太爱我们。
因为我们人太渺小，太无知，但是神他又很爱我们。
我有时候去公园或去这个bike trail， 就是骑脚踏车的这个步道，自行车步道。我有时候看有父亲，他骑这个双人的斜立自行车。
咁有时我喺公园嗰度即係踩单车嘅时候呢，会睇到一位嘅爸爸，佢骑住即係两人嘅协力嗰个嘅单车。
有一个大概只有两三岁的女儿，她坐在后面。其实这个女儿还不太会骑。
咁有一个两三岁嘅小路女，佢坐喺后面，但係佢其实仲未识得踩单车。
她坐在那个上面好像也有模也有样在骑。
但是当他站在那里捉住扶手的时候，就好像真的他们有份踩。
其实他是靠他爸爸在骑。
但是看清楚的话，看得到其实都是那个爸爸在那里踩。
可是这个练习的时间大概不会太久。
但是那个练习的时间不会太久。
我看他后面有一个哥哥，大概是五六岁，就是哥哥已经在骑他自己的自行车了。
因为在后边我看到就是有一个的哥哥，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他自己踩自己的单车。
要不了多久，爸爸也会像给哥哥一样，会给这个妹妹一台他自己可以骑的自行车。
相信很快这个爸爸也都会好像对待他的仔一样，给这个的女儿一部他自己的单车。
我们现今的人生，我们现今的工作，包括对时间的感觉，都是出长天恩。
我们现在的工作，现在的人生，包括对时间那个感受，都是试下天恩，
初尝永生的滋味，
试下永生的滋味，
初初的去了解永恒国度到底是什么，
初步的去了解永恒的角度是什么。
但是我们太渺小，我们也太有限了。
但是我们很渺小，我们也都很有限。
所以十一节的后面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所以在十一节的后半节就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你会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参透，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对。
你或者会问，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参透，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引诱人堕落，挑战人对神信任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创世纪的第三章撒旦引诱人堕落，挑战人对神信任那个的问题。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道理。
这个问题听起上来好像很合理。
凭什么神不让我知道所有的知识？
神凭什么不给我知道所有的知识？
你越不让我，我越偏偏想要知道。
你越是不给我，我越是想要。
哎呀，各位，其实神不是不让我们知道，是我们装不下所有神的事情。
其实大家误会了，神不是不给我们知道，而是说我们装不得落神所有的事情。
神只把他所需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
神只是将我们最需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听。
我们好像一座游泳池。
好像我们好像一个的游泳池。
一个很标准很大的游泳池 ,25 米宽 ,50 米长的游泳池。
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5 米宽 ,50 米长的游泳池。
我们看别人都是家里那种小水桶啊，但是我们是大的游泳池。
我们看其他人或者他们很小，就像一个的水桶，但是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泳池。
我家这个大游泳池可以装很多的水。
我这个的大的游泳池可以装很多的水。
但是各位，神像大海，像太平洋，不只是一个太平洋，它是无数个太平洋。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好像大海，神好像太平洋，不是一个的太平洋，而且是无数的太平洋。
游泳池装不下太平洋的海水。
游泳池是绝对不可能装得下太平洋的海水。
更何况神的水是无数个太平洋的水的容量。
更何况神的水它就好像是无数个太平洋的水。
我们怎么能装得下呢？
我们怎么能够装得下？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他不是完全不告诉我们。
他不是完全的不告诉我们。
神选择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告诉我们。
神选择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告诉我们。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你不能参透，但是你可以去享用它。
你虽然不能够参透，但你可以来到去享用欣赏。
美好 beautiful 的感觉是一种欣赏，也是一种选择。
美好的感受是一种的欣赏，也都是一种的选择。
一件事情我说很美好，你说不美，我不能强迫你。
一件事情我说好好，你说不好，我不能够强迫你。
我只能告诉你说怎么样去欣赏，你要自己去感觉。
我只能够话俾你听，你点样去嚟到去欣赏，你要自己去感受。
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当中，如果你看到那个钢琴的伴奏，钢琴的伴奏有白色的琴键，有黑色的琴键。
头先我哋唱歌嘅时候有钢琴喺度伴奏，你睇到个钢琴佢有白色嘅键，亦都有黑色嘅键。
如果你觉得人生当中只需要白色的键才是最好听的，黑色的键只要进去都是不好的。
如果你认为只是白色的键才是好的事情，黑色的键是那些不好的事情的话，
我邀请雅竹弹一下刚刚的诗歌。
我请姊妹弹一弹刚才其中一首的诗歌。
你要弹207首吗？
要弹。
我请雅竹先弹一下原来的207首，然后再弹一下这个只有钢琴白键的207首。
我就先请姊妹弹一弹207那个原本的版本，然后再邀请他只是用白色的键来到去弹207。
你自己来决定哪一种音乐比较好听。
你自己来到去感受，来到去决定哪个版本是好听。
这是原来的，我们现在只翻白件。
原来嗰个版本，而家预备好嗰个白色件。
这是音乐，这是一种欣赏和感受。
你是音乐，是欣赏和感受。
哪一种好听，你自己可以决定。
哪个版本更加好听，大家可以来到去决定。
神告诉我们说，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话给我们听，神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你可以说，我人生中 只想要看到平顺的事情，只要有一些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如果你是说我的人生只要那些好的东西，顺的东西，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选择。
你可以这样来到去选择。
你也可以把那个人生的痛苦当成是一个黑键，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音乐，然后你来欣赏它，成为你人生的乐章。
但是你也都能够将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好像刚才音乐入面那个黑色的键一样来到去成为好的东西，来到去成为你生命的乐章。
最后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看到最后十二到十五节，我们需要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
十二节到十五节我来为大家读。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你可以照常吃喝，照常度假，
你可以照常吃喝，照常放假，
但是别忘了你要敬畏神。
但是没忘记要敬畏神。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二十八节这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是这么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样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弟兄姐妹，这就是听神的话，这就是敬畏神。
那个就是听神的话，这个就是敬畏神。
弟兄姐妹，你已经找到了这位把永生放在你心中的这位真神吗？
弟兄姐妹，你找到这位将永生摆在你心中的独一真神吗？
你被他找到了，并且认识他又敬畏他吗？
你是不是已经也都被他找到，并且认识他又敬畏他？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主，你创造万物。主啊，你使万物都按着你所定的日期，使他们成为美好。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明白。主啊，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主啊，我们会常常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心里觉得难过。但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跟你说，主啊，你是这位永生的神。但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但愿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你把我们放置的这个永生，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吗？